想象一下哦，如果你要在一座面积跟整个亚洲一样大的图书馆里面，去精准找到某一本书，然后是第30页上的一个特定逗号。
哇，这听起来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吧？
对，但这其实就是 Google 工程师每天面对的日常。他们要在 1.5TB 的程式码海里面瞬间去定位一个函数或是一个变数。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
很高兴来到这里。
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素材是来自 Google 的软体工程这本书里面非常硬核但亦异常精彩的第17章，就是专门在讲程式码搜寻。
其实这份素材之所以特别迷人啊，是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当规模这件事情被推向极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嗯哼，
就是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动作，像是在键盘上按 Ctrl 加 F 找东西，它会如何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在这种 1.5TB 的量级下，搜寻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自串匹对了。
那它变成了什么？
它变成了一个需要数万台机器协同运作，甚至需要去重新定义物理限制的工程学奇迹。这其实是一堂关于理解程式码这件事是如何彻底重塑工程师生产力的大师课。
哇哦，大师课。但说真的啦，我们都知道大部分开发者的直觉是写程式还有找程式码的那个神圣殿堂应该是在自己的本地端电脑嘛，对吧？
没错，通常是这样。
大家都有自己精心调教的 IDE， 也就是整合开发环境，那个快捷键都设得好好的。但 Google 却大费周章去开发一个独立的网页版搜寻工具，这听起来很不直觉啊。
确实，
这就像是你明明习惯在自己的小书桌上找笔记，结果现在 Google 的程式码库规模就像是试图把整座国家图书馆塞进你的随身包包里面，这根本不可能嘛。把开发体验改成网页版感觉像是降级了。
如果是一般的专案呢，用本地的 IDE 绝对是最合理的，但当你面对的是 1.5TB 的原始码，这就撞上了我们所谓的规模壁垒。
规模壁垒？
对，因为多数的 IDE 在启动或是载入专案的时候都会在本地端去扫描然后建立索引嘛。你想想看，如果让你的笔电去吞下 Google 级别的程式码库，
应该会直接宕机吧。
就算没宕机，光是等它把索引建完可能几个礼拜就过去了。
哇，几个礼拜那都不用工作了。所以把这个运算的压力从个人电脑转移到云端其实是唯一的解法咯。
没错，这就是集中式索引的绝对优势。采用网页版工具意味着零设定，后端的一组超级伺服器把最沉重的建构工作集中处理掉，只要一个人付出了计算成本，全公司几万名工程师打开浏览器就能立即受益。
这样听起来真的蛮省事的。
对，但这里有一个我觉得这份文件里最违反直觉的亮点，就是因为它不是 IDE， 所以它更好用。
等一下，这怎么说？不能编辑程式码的工具怎么可能会更好用？
你去想哦， IDE 的界面逻辑其实是围绕着编辑建立的，你的视觉焦点跟操作逻辑都会被那个一直闪烁的文字游标给绑架。
哦，对，就是你会一直想去打字。
没错，但 Code Search 这个工具移除了游标，它变成一个纯粹专注于阅读与探索的工具。因为你不能打字，所以你滑鼠的每一次点击就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什么样的意义？
比如说你点击一个变数，不是为了修改它，而是为了直接跳转到它的定义。你再点一下，可能就能列出全公司所有呼叫过这个变数的地方。这导致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工程师常常在写程式的时候，旁边的萤幕开满了十几个 Code Search 的分页。
哇，把它当作导航在使用就对了。
没错。
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既然我们知道为什么需要一个专门的阅读工具，那工程师们到底都在这个搜寻框上面读些什么啊？难道这不就是一个超级强化版的 Ctrl 加 F 吗？
其实他们有特别去分析工程师真实的搜寻意图数据，那个结果非常打破常规哦。
怎么说？
你可能会以为大家都在找某个档案在哪里，或者某个错误代码在哪里，但实际上高达 33%， 也就是三分之一，是为了找号，也就是别人是怎么做的范例。
哦， 所以与其说是在搜寻，不如说是工程师在找最佳实践的抄考范本。
可以这么说。
比如说，我今天找到一个新的 API， 但我根本不敢直接用，我要先去搜寻看看别的团队是怎么正确呼叫它的，对吧？
完全正确。除了此外呢，有 25% 是纯粹的探索 what， 就是去理解这段程式码是什么作用。只有 16% 是找 where， 精准定位档案。另外 16% 是为了除错找 why。最后还有 8% 是透过版本控制找 who 或是 when， 就是谁在什么时候写的。
哇，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在找脉络，不只是找字串而已。
没错，所以这个工具的开发原则就是只需点击一次就能回答关于程式码的下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他们整合了一个叫做 Kithet 的系统，它提供了超强的交叉引用功能。
所以它真的能读懂程式码？
对，如果我们把这根更大的图像连接起来看，这份文件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观察，叫做良性回圈。
良性回圈，这听起来很像什么管理学的名词。
其实是因为这个程式码浏览器无所不在，大家天天都在用，这会反过来鼓励工程师在写程式的时候潜移默化的去写出更容易被浏览的程式码。
等等，你的意思是工具反过来改变了人类写程式的习惯？
对，比如说工程师会开始避免过度嵌套的层次结构，因为那样很难点击追踪，或者他们会使用非常具体的命名，而不是用一些像 data 这种通用的字串
啊。因为如果你叫 data， 别人一搜寻就会跑出几百万笔垃圾资讯。
完全没错，所以这个工具不仅仅是帮助阅读，它其实重塑了整个 Google 程式码的样貌。
这真的太酷了。不过只要点击一次就能解答问题，这听起来很棒了。但我们回到现实面，当背后有 1.5TB 的资料时，每一次点击需要等多久？
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了。
对啊，因为我们都有过这种经验嘛，网页在那边转圈圈超过一秒钟，我们的大脑就会忍不住想去滑手机了。工程师也是凡人啊，等待绝对是生产力的杀手。
没错，所以文件里有提出一个很硬核的数据，为了保持开发者在高效的心流状态，搜寻的端到端延迟，就是你按下 Enter 到看到结果，必须低于200毫秒。
200毫秒，这几乎是瞬间呢。为了省这零点几秒，投入这么庞大的资源去优化后端，这真的划算吗？
其实非常划算。我们来算一笔账哦。 Google 每天有超过100万次的程式码搜寻，如果每一次的请求只因为系统慢而增加了一秒钟的延迟，
100万秒，那等于是，
那就相当于每天有35名全职的顶尖工程师整天处于完全闲置的状态。
哇，35个顶尖工程师的薪水就因为这一秒钟的延迟白白蒸发了。
没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Google 愿意投入大量资源去优化后端。不过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回传结果，他们面临了一个叫做索引延迟的巨大挑战。
怎么说，是资料来不及更新吗？
对，他们其实有两种索引。第一种是即时的字串搜寻索引，这个不到10秒钟就能更新完成，非常快。
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Kith， 也就是能够做到点击跳转的交叉引用索引。这个索引需要消耗极度庞大的算力去解析语法，所以它每天只能更新一次。
每天一次，那这样落差很大哎。假设我刚刚写好一段程式码存档，我用字串搜寻可能马上找得到，但我如果想点击它看定义，系统就不会有反应，因为那个语义索引还停留在昨天。
你完全抓到痛点了，这会造成认知上的混乱，因为工程师极度依赖索引与当前程式码状态的一致性，但这就是物理限制下的权衡。
这正是事情变得真正有趣的地方了。既然程式码这么多，我们来聊聊排名的问题。如果我今天搜寻一个很常见的字，像是 point， 它可能会跑出几百万个结果吧？
绝对会。
那系统怎么知道我心里想要的是哪一个 point？ 是某个图形学的坐标，还是某个人随便写的注解？
这个时候 ，Google 就拿出了他们的看家本领， 也就是当年让他们称霸网页搜寻的 PageRank 演算法，他们把它搬到了程式码世界里。
程式码界的 PageRank 叫怎么算呢？网页是有超连结可以算权重，程式码有什么？
程式码也有类似连结的东西啊。专家们利用档案的真实浏览次数，再加上程式码里面的 include 或是 import 语法，把这些当作是网页连结来计算这个档案的优先级。
哦，所以如果一个底层的 point 函数库被全公司几万个专案 import， 它的权重就会超级高。
没错，所以当你搜寻 point 的时候，排在第一笔的永远是那个最权威、最多人用的定义。
哇，这真的蛮聪明的。但等等，一般的搜寻引擎是用一种叫 token， 就是标记化的技术来切词，对吧？这在程式码世界也行得通吗？
这就是另一个巨大的难题。一般搜寻引擎的 token 技术放在程式码世界会直接失效。
为什么？
因为一般的搜寻会忽略大小写，甚至会忽略标点符号。但在程式码里面，大写的 point 跟小写的 point 完全是两回事。而且工程师常常需要搜寻像三个等号，就是 triple equal， 或者是某种特定的括号排列。
对耶，这些符号在写程式的时候超级重要，如果被忽略掉，根本找不到 bug。那他们怎么解决？
他们必须支援一种叫正则表达式，也就是 regex 的搜寻。但要在巨量资料上跑 regex 太慢了，所以他们把索引技术做了一次大升级，从传统的 trigram 升级到了奚数 ngram。
奚数 ngram， 这听起来很学术，它实际上带来了什么改变？
简单来说，这个技术让系统不需要从头到尾扫描每一个字，它透过预先建立非常细致的片段索引，可以直接过滤掉绝大多数不相关的档案。这让 regex 的搜寻效率一口气提升了500倍。
500倍？这效能提升太夸张了吧？
对，但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了维持这种极致的速度，我们该为了速度去牺牲完整性吗？
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有丢掉什么资料吗？
他们做出了非常残酷的取舍。比如说，他们排除了那些由机器自动生成的超级巨大的 JavaScript 档案。
哦，因为那种档案通常人类也看不懂。
对，虽然这样节省了大量资源，但也偶尔会让工程师抱怨找不到东西，这其实是有损工具信任度的。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不过，在某些方面，他们是绝对不妥协的。不同于一般网页搜寻只给你最相关的前几页结果， CoSearch 必须保留回传所有结果的能力。
为什么所有结果？一般人根本看不完几万笔资料啊。
因为这不是给你看的，这是为了重构的需要。
哦、oh, refactoring。
对，假设你要淘汰一个旧的 API， 你必须确保找出全公司每一个呼叫过它的地方，漏掉一个系统就可能出包。
确实，这种时候少一笔都不行。
而且更夸张的是，为了让工程师能够搜寻到自己电脑里还没有提交的工作区程式码，甚至是已经被删除的历史记录，系统不计成本的去对其线性的版本历史进行索引。
连还没上传的草稿都能收到，这背后的运算成本真的是不可思议。
是的。但这是为了确保工程师看到的搜寻结果跟他们当下开发的情境是100%一致的。
哇，今天真的听到了很多神级的工程设计。那么这一切对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代表什么呢？我想大部分的听众可能都不在 Google 工作，也不用去管理 1.5TB 这么庞大的程式码库。
没错。
但我觉得这份素材依然给了我们一个极具价值的启发，那就是理解程式码其实是开发与维护的核心。
非常同意。其实就算你带领的只是一个小团队，只要你能为团队配置正确的索引工具，哪怕只是非常标准的 C-tags， 或者是设定好大家都会用的 E-grep， 只要那些看不见的理解成本一旦被降低，这将会为你的团队带来难以估计的生产力红利。大家不用再为了找一个变数在哪里浪费一整个下午的时间。
没错。不过就像文店里提醒的，工具再好也是要人来用。如果没有教育训练，没有人会去使用他们不知道的工具。
确实，教育训练跟工具的推广同样重要。
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留下一个引人思索的问题给你。 我们刚刚聊到一个很酷的概念，就是无所不在的浏览工具会反过来引导人类写出更容易浏览的程式码。
是的，那个良性回圈。
对。那么如果在未来，当 AI 开始大量介入，甚至帮我们撰写高达 80% 以上的程式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发明一种全新的程式码搜寻引擎？
哦，这怎么说？
因为到时候的程式码可能根本不是为人类阅读而写的了。我们需要的一种搜寻引擎，可能不是为了让人来看，而是为了让 AI 能够去理解，去检视它自己生成的那个庞大无比的程式码宇宙。
这个想法非常震撼。如果 AI 成为了程式码的主要生产者与消费者，那索引跟搜寻的逻辑绝对会迎来下一次的典范转移。
没错，这个问题就留给你自己好好去咀嚼跟探索咯。感谢你今天参与我们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